感谢神的带领，好，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齐聚在这一边，那聆听见证会。在见证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读列王记上一章15-31节。列王记上一章15-31节，15节，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王甚老迈，苏念的童女亚比撒正伺候王。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王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主啊，你曾向卑女指着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现在亚多尼亚作王了，我主我王却不知道。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并元帅约押，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我主我王啊，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等你晓谕他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若不然，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岁以后，我和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拔示巴还与王说话的时候，先知拿当也进来了。有人奏告王说：“先知拿当来了。”拿当进到王前，脸伏于地。拿当说：“我主我王果然应许亚多尼亚说，你必接续我作王，在我的位上吗？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并祭司亚比亚他，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司撒都、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并王的仆人所罗门，他都没有请。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大卫王吩咐说：“叫拔示巴来。”拔示巴就进前来，站在王面前。王起誓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你起誓说，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作王，坐在我的位上，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于是拔示巴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阿们。感谢神。那我们今天的见证会呢，是我们陈启荣姐妹，这一个中间这个字是念启。那陈姐妹呢，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她受洗了几年，待会她会介绍。那她是目前有在我们成人诗班唱诗。那我们炊事组还有点心组啊，炊事组还有我们有一个水果小组，她有空都会来帮忙，带着她的小女儿。她的小女儿今天也会在她的见证里面会有所述说。那我们求神赐给她智慧跟流畅的口才，可以把他生命见证的这段感动跟我们在座的一同分享。那我们请陈姐妹。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在此做见证。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好，那我是陈启荣。接下来我将分享两段见证。第一段是我的信仰见证，阐述我认识主耶稣的过程。 第二段我将分享信主之后就在最近发生的我妈妈从车祸病危到奇迹复原的过程。我的童年主要是在高雄度过，在我小学的时候，我的外公外婆信奉天主教，有几次带我去天主堂望弥撒，天主堂的修女也有几次来到外公外婆家拜访，因为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身上还会带着串珠的十字架项链，所以让小小的我印象较为深刻。之后随着外公过世，外婆年纪大了，那她是上一代有裹小脚，所以行动不是很方便。那我的妈妈也忙着工作以及家务，所以她就没有再去天主堂。那我的父亲因为从事土木工程的工作，所以他必须随着造桥铺路的地方不同而常常更换他的工作地点，所以小的时候从我有印象开始，他不是在国外工作就是在外县市工作，比较短的时间是住在家里跟我们一起，因此照顾我和姐姐日常饮食起居的重担也就全部落在我妈妈一个人身上。她白天要上行政工作的班，晚上下了班她就帮我们准备晚餐，之后通常她也累得想休息了，所以我通常得帮忙做完其他的家事，然后学校的功课我也自己处理。因为这样的家庭环境，我记得从小学开始下了课或是假日的很多时间我都在帮忙做家事，学校的功课我也都自己处理，学校的联络簿我都自己当爸爸妈妈自己签名，学校要缴什么费用除非必要或者是我自己的零用钱实在不够，我才会开口跟爸爸妈妈说。求学的阶段学校的事情我几乎都自己想办法，除非规定或是必要也不太会口头上跟家人分享。我自认为不是很聪明，所以在课业上只要我遇到不懂的问题通常我就自己土法炼钢，想说多花点时间熟悉做练习，别人如果念一小时会懂，那我就念两个小时应该会懂吧，那万一真的不懂就死背起来。这样的求学经验也让我可以蒙混到大学毕业，渐渐的我以为只要我多努力一些靠自己万事都可以解决，心中有一种人定胜天的想法。上大学的时候我来到台北读大学，我曾经接触到几位外教会的姐妹来学校宿舍传福音，她们时常带蛋糕或是小点心来关心我，并且邀请我一起参加她们的家庭聚餐或是读经团契。我只记得她们都是用悟性祷告的方式，当时虽然对她们不是很排斥，但总是还没有到达那一种听完道理之后我心里觉得很感动然后主动想去聚会，那更何况是受洗的程度。而且当时的我以为人定胜天，宗教信仰对我的生活而言好像可有可无，忽略它也没有关系不打紧，在我的生活中它根本排不上任何优先顺序。进入职场之后我认识我先生，因为先生全家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公公婆婆那时候正在鹿港教会聚会，记得有一次婆婆邀请我假日的时候到鹿港教会聚会， 我对于灵言祷告的方式很不习惯，加上台上的传道大都是讲台语，之后旁边再翻译成中文。我自己一方面因为听台语不是很认真，常常卡住；另外一方面，即使传道说的内容很不错，但是台语说完了，国语在口译，这种中间有间断的演说方式，常常让我觉得听起来就是没有那种用同一种听得懂的语言一气呵成的演说来的。听完之后心中会有很感动的感觉，我甚至常常会把注意力转移到这句台语要怎么翻译，这句翻译的好不好，而忽略掉道理本身的意义。再加上我跟先生在台北工作，回鹿港公公婆婆家的次数比较少，先生在台北也没有固定参与聚会，所以我也把自己慕道受洗这件事感觉上就得无限期的放在心里继续拖延下去。我的工作内容是在银行做交易员的工作，用银行的自有资金进行方向操作，所以买低卖高是我永远的目标。当然看不对方向时候的停损也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每次当标的价格在停损边缘的时候，我心中就会祈祷，神啊，求你帮助我渡过难关，我真的已经尽力了，求你保守我平安。没有受洗前，这种随时得向市场认错低头停损的工作让我知道有神存在，而且我必须去寻求他。但当每日的工作结束之后，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回到家，似乎又没有什么信心，甚至我觉得是时候未到去寻求体验一份 真正的宗教信仰。就这样每天煎熬的工作，不知不觉至今已经快20年。虽然我常常觉得很没有成就感，赚来的钱常常吐光光，损益也常常归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工作，总觉得自己真的什么都不会。我很勤劳，每天努力观察市场，大量阅读新闻事件，研究技术分析，看线图，但是我的工作经常无情的对待着我的付出，时常不是我再努力付出更多就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常常在想，我真的不知道我还可以做这一行多久，总觉得每一天工作领的薪水都好比是天上的神赐给我的。就这样日复一日过着忙碌无奈又内心虚空的日子。等到我的大儿子出生之后，因为新手妈妈的无知以及工作忙碌，他平均7个月就要换一次保姆。对不起，刚开始我将他托婴给离家附近24小时的保姆，直到他七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儿子背部长了严重的湿疹，我在忍无可忍之下将他换去另外一个同样也是带24小时的保姆，因为我白天要上班，晚上我实在没有办法顾他。就这样又过了7个月，直到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因为无意间发现儿子的头部有一块地方摸起来有水水的感觉，我一查网路才惊觉到有可能是皮下血肿。我跟先生紧急带他去台大医院急诊室照 X 光以及断层扫描， 才发现儿子的头骨破裂，那事后推测有可能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保姆家里撞到头部，但是没有发现。总之不管到底是在哪里撞到的，为了仔细照顾我的儿子并且帮助他复原，我们透过认识的朋友介绍找到一个刚从银行退休的阿姨，她愿意白天到我们家里来做到府保姆照顾我儿子。因为这位保姆的丈夫不久之前当时不久之前才因病离世，她想借由这份工作来分散她的注意力，抚平一些伤痛。感谢神，这位保姆顺利照顾了儿子历时7个多月，直到保姆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不得不入院治疗才中断。当时我听到也是觉得啊，怎么会这样。那期间我们有带儿子去病房探视他，后来听闻这位保姆在外教会受洗归主，而且相当喜乐。看到这位保姆的遭遇，当时也给了我一个印象，就是在自己艰难的时刻去寻求找到一个教会，寻求体验一份真实的宗教信仰，就可以得着安慰。之后的日子，我便在假日的时候有时找朋友一起，又是用推车推着当时3、4岁的儿子一起去家里或是公司附近的教会墓道参观。我去过灵粮堂的青年崇拜，也去过南京东路礼拜堂，去过长老教会，也去过台湾医院的基督复临安息会听演讲。后来我仔细思考，既然公公婆婆一家都是去真耶稣教会，那我为什么不去找真耶稣教会来墓道呢？所以当时我去过几次真耶稣的双联教会。当初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选择离家比较近的台北教会，主要原因是我先生有告诫过我，他说台北教会里面有好多亲戚在那边聚会，你去的话，人家如果问你起来的话，恐怕你会有一些压力。因为先生这一席话是我刻意不选择台北教会，所以几次跑到双联教会去墓道。直到2014年11月17号，我生下我的女儿，我原本以为她会像她哥哥一样出生的时候身体健康正常，但这一次神给我一个彻底寻求他的理由。妹妹刚出生就被医师检查出心杂音，马上从我生产的诊所转送到妇幼医院的小儿加护病房，确认是心室中隔缺损，这个就是心脏的两个心室中间破了一个小洞，算是先天性心脏病的一种。因为当下那个破洞的尺寸说大不大，没有大到那种需要立即开刀的程度，但是说小它也真的不小，小到医生没有办法说它会自然闭合。当然医生现在也通常不敢跟你保证什么，但是他那个量出来的尺寸确实就是介于，我查了好多网路，查了好多资料，他就是介于中间。所以这种状况也不能不理会他，所以直到今天他都得定期追踪。等到他从加护病房出来之后，我又被他的喂食困难深深感到挫折。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鸟胃，而且动不动就呕吐，10次喝奶9次都吐，吐的量又通常又是喝进去的一半以上。因为小鸟胃他吃的很少， 他粪便体积不足，所以他在断了母奶之后有严重的便秘状况。我看过很多的医师，除了西医的软便剂之外，我迫于无奈也让他，当时还没有满一岁的他，尝试着去吃苦涩的中药粉。来帮助排便。他出生的时候是3700多公克，算是一个体重足额的大宝宝，但是因为他的喂食困难，出生以后生长曲线严重落后。每当看着他日渐消瘦的小小身体，我常常心里很自责，觉得或许都是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工作压力太大，掉以轻心，才使他身体不好。也因着这份自责，他出生之后，我常常暗地里哭泣，情绪也经常不稳定。他幼儿时期，除了心脏得定期追踪之外，其他例如肠胃啊、生长、牙齿等等，都是三不五时往医院诊所跑。有一次，他幼儿园视力检查，发现他妹妹视力不良，带他去医院深入检查，又发现有严重的弱视，得追踪矫正。我看着他才上幼稚园就要开始戴上我自认为戴了这么久很麻烦又丑陋的眼镜，这又是一个让我这个做母亲的锥心之痛。但是感谢神给我这个宝贵的礼物跟丰盛的恩典，因为妹妹身体不好，我在这长跑医院的过程中，我彻底放弃以往人定胜天的想法。在妹妹2岁多的时候，收到外甥女林慧欣姐妹的邀请，我鼓起勇气带着2个小朋友，不再管我老公说什么，我就来到台北教会，让我2个小朋友参加宗教教育课程。一开始因为得陪妹妹在幼幼班上课，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专心聚会，只是断断续续听到幼幼班教室外的聚会声音。但是久而久之也逐渐熟悉了之前不习惯的灵言祷告方式。等到妹妹顺利进入幼稚班，不用我在旁边陪伴之后，我终于可以专心全程参与聚会。一开始我很软弱，我还是习惯在5楼幼幼班教室之外默默地看着直播的电视荧幕。有好几次听到负责人在灵恩会前讲到报名受洗的事，但我当时想说妹妹还小，心中便又搁置了下来。感谢神，台北教会安息日聚会的讲道方式，在我开始可以放下孩子专心听讲不久，就由台语讲到国语口译的这种方式改成了全程都用国语讲到，不再有翻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形式对很多习惯听台语讲到的长辈来讲很不方便，但我内心还是很感动，因为好像神听到了我心底的声音，让我可以在听讲时候更加投入在道理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关注翻译的好不好那种枝微末节。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妹妹幼稚班的青师会，听到老师说妹妹是班上少数还没有受洗的小朋友，大家要给妹妹更多的关心。我当时心想或许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带着2个小朋友报名了洗礼。
当时适逢疫情大爆发，教会停止实体聚会，感谢神还是让我能够顺利在2020年4月19带着儿子跟女儿一起受洗，成为主耶稣的小羊。受洗之后，我的日子一如往常，工作家庭两头烧，但是我的内心大不同，遇到大小事懂得在尽力之余透过祷告将压力与重担交托给神。我常常在想，我以前真的是笨得可以了，心那么硬，如果当初能早一点认识主耶稣，早一点读过圣经，或许我就可以少走好多人生的冤枉路，心中的压力跟重担也有交托之处，不会总是积压在心里，心里也获得宁静与平安。这个整段事情让我想到圣经中的一段经节，箴言16:9，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以上是我的信仰见证。接下来我要见证今年3月才发生，我妈妈从发生车祸到奇迹复原的奇妙恩典。今年3月5日上午10点，我在办公室接到高雄联合医院急诊室来电，说我74岁的妈妈早上骑脚踏车去买早餐的时候，与一辆机车相撞，发生车祸，颅内有多处出血，病况十分危急，要我急速赶去医院。我的姐姐因为在宜兰上班，比我更远，她赶回台北拿东西，再坐高铁回高雄，恐怕到达医院的时间会因为舟车劳顿而太晚了，所以他协商之下请我立刻动身请假前往。我向公司请假并安排好代理事项之后，我回家拿了点衣服，随即坐高铁前往高雄联合医院。抵达急诊室的时候，在那里等待我的远景马上给我看了道路旁边的监视录像，我只看到我的妈妈因为穿越一个没有红绿灯的马路，被一辆机车撞到，整个身体弹出300公尺之外，然后头部先着地，脚踏车完全变形。看到那个视频的瞬间，我的脑袋已无从再去思考什么事情，只是稳住情绪。但是我的内心不住的祷告，祈求神看顾，因为我知道在那种时候只能靠神才能安然度过危机。在签完一些包括病危通知在内的医院入住文件之后，我终于进到了重症加护病房，但是我妈妈，感谢神，这个时候她是有意识的，尽管一度把我认作是护士小姐，又尽管因为病痛所以一直不肯配合医护人员的指示，在病房内抱怨骂人大呼小叫，但是我知道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至少他能骂人能吃饭，比我原本预期的状况好多了。也感谢神肇事的车主没有逃跑，很有诚意的在加护病房门口等待我的出现，双方互相加赖方便后续联络。过了一会儿，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一旁，用妈妈断层扫描的片子解释了她颅内有多处出血的状况，其中还包括过去曾经发生的小中风，并在他脑中留下的出血痕迹， 加起来一共有六处之多。解释完之后，医生请我签署手术同意书。他说，万一我跟姐姐都在台北，不在高雄，没有办法等到我们赶到医院才进行紧急开脑手续，紧急开脑手术的情况之下，这个同意书就可能会用到。感谢神，那同意书最终只是预防性质，没有真正派上用场。其中很感谢有公公、婆婆、表姐、儿子、女儿等等的家人帮忙带到。我妈妈三天之后化险为夷，出了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这一次沟通请姐姐下去高雄帮妈妈的转病房事宜，那其中我们姐妹关系一度趋于紧张，感谢神让我有过去的经验，知道关键在于提早请到24小时的看护，姐姐在现场也能把事情交接给专业，松一口气，顺利化解了我们姐妹之间原本紧张的气氛。妈妈也在专业的看护照料之下，顺利的挨到出院那一天。因为担心我妈出院之后病况未愈，一个人无法生活自理，恐怕跌倒再撞头，后果恐怕不堪设想。感谢神的安排，让我们顺利帮她找到一家临近医院的养护机构，让她能够在那里短期调养，等病况好时再回家。期间我们不住的祷告，感谢神，因为疗养院的餐点口味妈妈说太过清淡，实在不好吃，所以她也越发不想久住，也因此她非常努力的复健，奇迹似的等到一个月期满，我们就顺利接她回家。回家后的状况尽管令我胆战心惊，但终究至今是很平安。哥林多前书10:13，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这期间，感谢神，让我们跟住在高雄邻近的舅舅舅妈重新维持好关系，让他们可以跟妈妈保持联络，互相关心照顾。那我跟妈妈跟姐姐的关系，也在我听从神的指导与努力之下渐入佳境。我的姐姐还一度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很开心。她说，感觉你们基督徒都充满了喜乐，不像姐夫信奉传统信仰的同时，好像每天都在怕东怕西，惊慌恐惧当中。感谢神，我的生命走到今日，回首过往，感觉每当我要坠落谷底的时候，总有一双大能的手把我轻轻的托住，安稳的放下，让我不再继续沉沦，救我脱离凶恶，也让我在认识神后，心里能有宁静与平安，能将一切的忧虑、心中的压力交托给他。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因为以赛亚书55:9，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以上是我今天的见证，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的圣名，平安喜乐归给在座的每一位。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神哦，谢谢那个启荣姐妹的分享哦。哎，启荣姐妹那个今天我一直看着稿念呢，其实是她事先有跟我讲，她觉得她就是面对会众，然后见证的话，她一定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我跟她说，我相信你照着念呢，那个感动也一定会出来，然后一样会流眼泪哈。只是我太晚准备卫生纸了哈。谢谢我们今天的接待荣惠姐。那每次听一个人的信仰历程哈，总是能帮助自己去回想。那我很喜欢启荣姐妹今天的分享，你可以看到她其实是个很理性、很能够靠自己的人哦，又是个很理性的交易员，但在见证分享的过程中，我们看得出来她是个充满母爱、很温柔的母亲，那对孩子的那一份不舍，还有她最后在总结的时候，其实她去赞美神，然后引述那些圣经经节，她都是充满感动。那她有跟我说，她必须就是一直看着稿，一直念，一直念，这样眼泪才不会掉下来。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出她对于神的这份感念，好，那这颗柔软的心。那他的分享呢，也让小弟想到一个小小的经节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30章，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主虽然以煎饼给你，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那一个这么能够依靠自己，一个这么独立的人，但神在他的信仰旅途中借着百般的考验，借对女儿的不舍，就像他讲的，最后知道必须放弃人定胜天的这种观念，也让他义无反顾的知道要追求这位神。那神也让他显现，也让他摸着。那启荣姐妹有跟我分享说，他有得圣灵，但他得圣灵这一个部分呢，将来会再跟大家一同分享。